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官员指伊朗技术上可以做核弹，但系仲未决定做唔做。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正准备下一阶段进攻。经济逆风吹不停 ，IMF 表示继续下调今年全球增长预计。前美防长率团访台，关注印太安全。马堡病毒首现加纳，当地通报两确诊。印第安纳购物中心全枪响，疑凶夺三命，被旁观者击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哈拉齐星期日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伊朗已经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但是还未决定会不会开始制造。哈拉齐声称，在几日之内，伊朗就能够将油浓缩到 60%， 亦都可以轻松制造 90% 的浓缩油，亦即是说伊朗拥有制造核弹的技术工具。哈拉齐的发言罕见暗示，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寻求核武的伊朗可能真的要开始制造核子武器。与此同时，亦都显示世界大国和伊朗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而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总统拜登刚刚结束四日的中东访问行程，他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和该国签署安全协议，誓言阻止伊朗取得核武。而美国和以色列签署的新安全协议承诺，华盛顿绝对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并且强调美国准备动用一切国家力量和所有要素来阻止这个形势发生。在俄罗斯国防部下令要在所有作战地区加强军事行动之后，乌克兰军方官员周末表示，俄军正在为下一次阶段的进攻做准备。目前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在战场上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的同时，俄罗斯的火箭弹和导弹也都不停攻击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星期六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录影，誓言要赢得这场战争。乌克兰当局表示，最近几日已经有几十人死亡。军事情报局发言人亚特姆基斯比特斯基星期六晚说，咁不单止是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整个接触线，沿着整个前线的炮击都正在持续。斯基比特斯基还提到，俄军还积极运用战术飞行和攻击直升机发动攻击。好显然，俄军正在为下一个阶段的进攻做准备，并且可能向斯洛维扬斯克发动进攻。斯洛维扬斯克是乌克兰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外界估计，如果俄军向这里进逼，将会加强对顿涅茨克的控制力度。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官员预告，IMF 将会在这个月稍后公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里面大幅调低今年全球增长预计。 IMF 的策略政策及评估部门主管帕扎巴西奥卢星期日在印尼塔里岛举行的研讨会上说，目前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放缓，以及中国疫情复原和增长放缓，都对各国决策人士形成更大的挑战。一连串的逆风正在冲击全球经济。帕扎巴西奥卢指出， IMF 已经在四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里面将今年全球增长预计由 4.4% 下调到 3.6%， 但是这个月较后公布的最新报告里面会再次大幅调低预计。参与同场研讨会的国际结算银行研究主管申元松亦都说，经济软着陆的道路越来越窄，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条可能的道路，但是当然不是简单的道路。各国央行以快速而且果断的方式采取货币政策，以及对通货膨胀提前作出的回应，都有助于促成软着陆。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率领的大西洋理事会由星期一起率团访问台湾三日，并且拜会政府高层，倾谈印太安全形势。据台湾外交部说，访问团此行将会拜会政府高层和相关部会，并且同智库、商界等人士进行交流，以了解台湾的最新发展，并且就印太地区安全、经济形势和台美关系等广泛交换意见。上星期，埃斯珀曾经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他说，如果在今日，我会将中共定义为我们的对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在讲到美国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这样一场灾难性战争爆发的时候，埃斯珀指出，目前的战略模糊，即是美国长期以来既不确认亦都不否认是否会出兵保卫台湾不受入侵这个政策已经走到尽头。他认为国会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并且进行投票来取消这个政策。据西非国家加纳的卫生当局星期二确认了两宗马宝病毒，是当地首次出现的病例。马宝病毒是与伊波拉病毒同样具有高致命性。法新社引述加纳卫生署表示，这个月较早时候对南部阿散体地区两名患者采集的血液样本里面发现了马宝病毒，样本送到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所之后亦都获得确认。加纳卫生署在声明中指出，总共有98人被列为接触者正在隔离，还说加纳境内目前还没有其他马宝病毒的确诊者。马宝病毒的致命性相当高，症状包括高烧和内外出血，目前还未有医疗方法或者疫苗。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先前非洲通报有马宝病毒疫情或者零星病例的地方包括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肯亚、南非和乌干达，而马宝病毒可以经由好似蝙蝠等受感染动物传播，确诊者的死亡率由28%至88%不等，咁取决于病毒株同埋病例而定。星期六，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一间购物中心经传枪击声，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庆幸的是，枪手即时被当时在场的一位合法持枪民众开枪击毙。据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市市长迈尔斯在声明中话，格林伍德公园购物中心星期日傍晚发生一宗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三人丧生。事件发生嗰阵，购物民众和购物中心的员工都在枪声中四处走避，并且寻找掩护。据格林伍德市警察首长艾神表示，疑凶带着一把步枪和几个弹盒独自犯案，而当日真正的英雄是购物中心里面的一位合法持枪公民，在枪手一犯案就出手阻止。艾神形容这名持枪的旁观者是一位22岁的男子，但是警方没有公布包括受害人、枪手或者旁观者的姓名。另一方面，国会众议院这个星期预计将会就一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法案展开近20年来的首次表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热浪正侵袭北半球，今年夏天格外炎热，一向气温舒适宜人的欧洲亦正遭受高温袭击，并引发火灾、旱灾等灾害，包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都遭遇炎热气候。截至7月17号的统计，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过去7日有超过1000人死于热浪袭击。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更面临野火热烤，有上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法国预警 法国15个省将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另外有51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状态。气象人员更预测今日可能是法国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日，西部多地白天最高的气温都将超过摄氏40度。法国邻近大西洋的拉泰斯特德比克、波尔多葡萄园谷地南部都因高温引致野火，分别有上万人撤离家园逃难。俄乌战争导致乌克兰堆积如山的小麦无法输出，危及全球粮食供应。如今欧洲又因热浪侵袭，令到粮食供应雪上加霜。法国估计今年的软质小麦出口恐比去年少 7.2%， 欧盟亦下修产量预测。斯里兰卡代理总统维克勒马辛哈星期日晚间发布公告，宣布斯里兰卡进入紧急状态，希望藉此平息国内社会动乱，并解释困扰该岛国的经济危机。自今年4月以来，斯里兰卡已多次发布进入紧急状态。路透报道公告指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公共安全、维持公共秩序以及确保对社区生活至关重要的物资供给和服务。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已逃往海外，来到躲避反政府民众的起义。一个礼拜前，数以十万计反政府抗议群众走上首都可伦坡街头，并且占领总统官邸和办公室。拉贾帕克萨被迫逃离斯里兰卡，飞往马尔代夫，最后落脚新加坡。他的辞呈15号已获国会批准。斯里兰卡国会16号举行会议，来到展开轮选新总统的进程。与此同时，一批燃料运抵斯里兰卡，为这一个饱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一些缓解。俄罗斯在今年2月下旬侵略乌克兰，遭到西方空前制裁。媒体消息指出，欧盟一份内部报告预估今年俄国经济将大幅衰退 10.4%， 出口禁令亦冲击俄国的产业，相较去年有 48% 因制裁将无法出口到欧盟。另外，据英国国防部17号发布最新战情分析指出，俄军正是加强在乌克兰南部占领区的防御阵地，并在各城市之间调动人力、设备以及物资。俄军装备和物资的转移涉及马里乌波尔、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城市。位于梅利托波尔的俄军亦正是加固防御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夜间谈话中宣布，他决定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列迪克托亚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洛夫解除职务，原因是他们所属单位中有很多人都涉犯叛国罪，约60多名雇员目前仍留在俄罗斯占领区，正是对抗乌克兰。美国猴痘病例持续增加，截至15号累计至少1814起极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防疫高官福西强调必须更严肃因应疫情。食药局前局长高特里布亦都警告，控制和遏止病毒恐为时已晚。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统计，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有发现猴痘病例，最多病例的州包括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和佛罗里达州。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月15号 CDC 追踪到至少1814起极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而全球68个国家总计12556起确诊病例。 CDC 正是同5个商业实验室合作，来到扩大检测量能。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15号表示，检测量能已从每个礼拜6000件增加到7万件。CDC 解释话，猴痘是一种痘病毒，同天花和牛痘是近亲，通常会引起丘疹或水泡等皮肤病灶，以及发烧等类流感症状。福西16号表示，今个月底预计将有多达70万剂疫苗配送到各社区。 德州5月24号发生由瓦尔迪校园枪击案，导致21人丧命。7月17号公布的报告指出，近400名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但体制性失灵造成混乱场面，且持续超过一小时之后才击毙枪手。星期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是由德州众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所撰写，报告首度批评联邦政府和德州的执法部门，而不是仅仅是德州南部城镇尤瓦尔迪地方当局。报告指出，在洛帕小学，执法人员没有遵守他们受过的活跃枪手训练，他们未能将拯救无辜生命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一份报告还写到，我们发现体制性失灵和极为糟糕的决策。报告亦提到，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发射大约142发子弹，几乎肯定至少有100枪是在任何警员进入建筑物之前发射。欧洲中央银行21号将召开货币决策会议，预计将宣布十多年来首次加息，而在通货膨胀创新高之下，欧洲央行面临采取更多行动的压力。欧洲央行已在7月初停止购入债券的刺激经济计划，此举替加息铺路。加息是为了因应空前的物价涨势，这一波涨势受到供应链瓶颈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能源成本飙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表示，月底前美联储会议的加息幅度可能还是三码，来到作为对抗通胀的一环。媒体披露，尽管六月通胀飙升，决策者仍然倾向不会落重手一次加息四码。部分美联储官员对近期升息步伐加速表示担忧。堪萨斯市联邦准备银行总裁乔治上个礼拜警告，快速加息可能导致经济和市场无法及时适应政策收紧的步伐。
美国财长耶伦对印太地区进行为期11日访问，最后一站耶伦参观了韩国科技巨头 LG 公司的设施。耶伦当地时间19号将在首尔发表重要政策讲话，进一步呼吁深化盟友之间贸易关系，以巩固供应链，打击通货膨胀，挫败中共不公平贸易做法。18号耶伦表示，美国希望结束对中国稀土、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关键商品过度依赖，以防止北京好像对其他国家这样切断供应。耶伦将积极推动有岸外包，或使供应链多样化，更多地依靠可信赖贸易伙伴，加强经济弹性并降低风险。他说此举将维持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活力和生产增长，同时有助于使美国和韩国公民免受地缘政治风险造成的价格上升的影响。白宫负责国际能源事务的特别协调员霍克斯坦礼拜日在作客 CBS 新闻时称，美国汽油价格可能很快会降至每加仑$4的平均水平。这一预测出炉之际，油价在过去一个月稳步下跌。6月14号汽油价格创下了每加仑$5.02的纪录。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是每加仑$4.52，比一年前司机支付的平均油价高出43%。专家表示，在6月份油价达到峰值后，有几个因素是压低油价。首先，美国人减少了开车时间。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消费者在2022年第二季度和7月初减少了加油量。其次，原油价格对经济担忧好敏感，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导致油价下跌。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18号表示，欧盟正寻求从阿塞拜疆入口多一倍的天然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欧洲正寻找俄国以外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冯德莱恩在推特上发文写道，我们的目标是让阿塞拜疆输送到欧盟的天然气在几年内倍增， 对于我们的供应安全，以及在我们迈向气候中和的道路上，亚塞拜疆将是至关重要的伙伴。位于西亚的亚塞拜疆，去年透过穿越吉鲁吉亚和土耳其的输送管，供应欧洲约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在巴黎以午宴款待来访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元首穆罕默德，两人的正式会谈议题将包括增加柴油供应。路透社报道，韩国外长朴振礼拜一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韩国外长向对方传递了和解的讯息，希望双方能够克服历史争端，恢复紧张的关系。多年来，日韩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日本曾经在1910年至1945年期间占领过韩国，并给韩国人造成痛苦，两国因此结怨。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说，朴振话俾林方正知，他在就赔偿金作出裁决之前，努力解决强迫劳动问题。两国部长同意找到一个快速解决方案。日本官员说，改善关系很重要，但他们曾经向首尔寻求解决争端的建议。这些争端包括韩国法院下令扣押一些日本公司的资产，这些公司被指控未对殖民时期的韩国劳工进行赔偿。另外，两位外长表示，他们将在处理北韩问题上进一步合作，并同意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之际加快双边对话。法国西南部野火持续肆虐，当地官员表示，礼拜一又有数千人撤离家园。官员说，是欧洲最高的沙丘和夏季旅游热门地点皮拉沙丘附近，消防人员无法控制大火，当地变化快速的风向令火势蔓延到住宅区的风险增加，住宅区已被笼罩在有毒烟雾的云层下。消防队告诉法新社知，这个烟雾有毒，保护民众是公共卫生问题。大约5000人从拉泰斯特德比什镇南部撤离，东部的滨海皮拉，另有3000人被告知要离开。这场大火是自上个礼拜以来在吉伦特省波尔多以南肆虐的两大野火之一。法国部分地区最近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异常炎热。从这个礼拜一开始，乘坐巴出行的乘客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今年4月，巴官员投票要求是7月18号前佩戴口罩。到目前为止，巴方面还未有决定延长这一规定。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对于湾区所有的县来讲，居民在室内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因为感染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巴已经在所有列车车厢上都安装了特殊的空气过滤器，它的密度足以防控病毒传播，为乘客提供额外的保护。巴表示，装置将过滤空气与新鲜空气混合，列车车厢的空气内每70秒就会更换。根据 CNBC 的最新民调，总统拜登的总体支持率和经济政策的支持率已经跌至他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低过他的两位前任。由于美国人在物价上升的重压下感到不堪负重，拜登的经济支持率较4月份的调查下降了5%，只是30%。只有6%的共和党人、25%的独立人士和58%的民主党人认可他的经济政策。相比之下，川普总统的最低经济支持率是41%，奥巴马总统的最低经济支持率是37%。整体而言，拜登的支持率是36%，比川普的最差支持率还低1%。在受访者中，57%的人不赞成拜登的执政表现。民调显示，通胀是美国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堕胎，但对通胀的关注度比堕胎多2倍。其他受关注问题还包括犯罪、移民和边境安全、就业和气候变化。 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惨案的凶手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一回到法庭，对他的审判进入量刑阶段，陪审团成员将决定是判处他死刑定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克鲁兹一案是美国历史上由陪审团裁决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大型枪击案。去年10月，克鲁兹对17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承认有罪。他在帕克兰的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打死了14名学生和3名员工。被告克鲁兹只是对量刑进行抗辩，如果要将其判处死刑，所有陪审团成员必须就所有指控达成一致。一名枪手在大屠杀的3日前曾经在网上登出一段影片，暴露了他的计划。他说他的目标是用一支 AR-15 步枪打死至少20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了新的袭击，导弹礼拜日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战略城市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市长亚历山大·森帕维奇说，俄罗斯导弹击中了该市重要造船中心的一个工业和基础设施，目前还未有关于人员伤亡的即时消息。俄罗斯军方表示，他们正试图切断乌克兰整个黑海海岸直至罗马尼亚边境的通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发言人雅迪姆斯基比茨基说，俄罗斯正在为下一阶段进攻做准备。他说，随着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开始在战场上帮助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对城市进行了猛烈打击。几乎说这些袭击近几日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澳洲网络安全公司近日的调查发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大量收集用户数据，苹果 iOS 系统中的 TikTok 应用程序与中国大陆的服务器有连接，而 Android 系统中的 TikTok 会收集手机上其他所有运行程序和已安装程序的信息。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发布的 TikTok 数据调查白皮书报告称， TikTok 的手机应用程式是建立在不重视私隐原则的文化基础上的，它要求的大多数权限和收集的设备信息并非程序运行所必须的。Internet 2.0 公司总裁波特说， TikTok 收集的数据比他们说的要多得多，它有权限读取手机的整个硬盘、用户的日历、联系人列表以及手机上所有相片。 Internet 2.0 公司的这份白皮书报告已经提交给澳洲和美国的立法者。美国独立屋市场建筑商的信心指数在7月份下降到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与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发现，建筑商的信心指数下降了12点至55点，这个是该调查30年来的历史上最大的单月跌幅。但2020年4月除外，当时在 COVID-19 疫情开始后，该数据暴跌了42点至30点。去年7月，人们的信心指数是80，而在2020年11月曾经创下90的历史新高。当时疫情流行引发了人们希望到非人口稠密地区居住，寻找更多居住和生活空间的购房热潮。现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引发的担忧成为影响建筑商信心的主要因素。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主席杰里康特表示，生产瓶颈、建房成本上升和高通胀率已经使很多建筑商被迫停止施工，因为土地、建筑和融资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房屋的市场价值。欧盟成员国外长礼拜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重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加大向俄罗斯施压。会议同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新建议，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购买黄金。会议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成员国可获5亿欧元资助，用于替换武器装备。有关做法使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25亿欧元。 欧盟内部报告显示，制裁正逐渐发挥效果，预料俄罗斯经济今年将大幅衰退 10.4%。 报告中仲指出，目前俄罗斯已经有70,000名通讯人才出走，预计未来将有100,000人跟进，影响俄罗斯的经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考虑为美国空军开发一种造价低廉、可快速交付的无人机僚机，他们不单止可与空军飞行员联手作战，增加炮火与各项能力，必要时还可当作目标有利，提高飞行员在困难任务中的生存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最快可在3年内让这款无人机用于实战。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具有高度自主性、相对低成本的网络化无人机群可为美国提供巨大作用，特别是在无以抵御中共入侵台湾的场景下，他们甚至起着决定性的因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彭博社17号报道，外国投资人正急着将资金撤离中国，而撤资的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失误。但即使清零政策对经济造成重创，但是日前中共国家统计局仍然宣称大陆第二季度 GDP 是正增长，这个数据和财政部等公布的相关数据互相冲突，而当中一张示意图亦都被网民指是中共说谎穿崩。报道说，习近平祭出一连串措施，譬如扫荡中国最强的一些大公司，法规朝令夕改，还有清零封城造成经济损失，房地产一蹶不振，还有习近平和普京走得太近等等因素，都让很多外资决定离开中国，资产达310亿美元的投资顾问机构 Ruffer LLP 的主管史密斯说，西方资本这一艘超级邮轮开始鸣笛离开中国了。近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实现正增长， GDP 为292,464亿元，同比增长 0.4%， 上半年 GDP 为562,642亿元，同比增长 2.5%。 就在前一日，大陆官媒就已经高调放风，吹嘘中共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出，大基调已经定了，就是清零政策获得大胜利，经济没受损失，所以经济数字不将中共的政治任务完成就不得，这样才有了增长 0.4%， 0.4% 也都讲得没什么底气。不久之前，大陆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中国百强房企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50% 左右，几乎腰斩。但是中共财政部7月14号发布的数据却显示，上半年财政赤字高达50,534亿，远高于去年同期的7,000亿。李元华说，从这些经济数据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经济的增长点，全部是下降的，甚至腰斩。咁样呢个增长系边度嚟嘅？所以中共就编造咗啲乜嘢个人所得税增长。李元华话：大家喺度封城，你个人所得税点样增长？官方数据显示，封城两个多月嘅上海，第二季度 GDP 同比下跌 13.7%， 吉林就下滑 4.5%， 北京跌 2.9%。 另外，网上有一篇由署名博士后的作者展示统计局公布的一张图，让网民啼笑皆非。文章说，统计局公布的一张反映2021年1至4季度以及2022年1至2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较图，乍看之下虽然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曲线仲算平稳，是否即是说明经济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就会发现里面的玄机，因为这张图不是以零为坐标原点，而是用负十坐标。这样一来，即使2022年二季度的增长仅仅为 0.4%， 从这张图上看就会给人一种超过零好高的错觉。作者还自己亲自手绘了以零轴为基准的图，今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长几乎是趴在地上。有网民评论说，上半年的大环境不好，大家都心里清楚，这种掩耳盗铃的套路不用都罢。还有网民说，做这张图的人够我学一世。从 4.8 降到 0.4， 统计局作出的图让你感觉没降多少。以后同领导汇报就这样说。这一篇文章在微博刊出不久之后就遭到审查下架。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虽然中国对欧美出口同比有所增长，但进口几乎没有增长。在其他行业大面积下滑的基础之上，大陆经济第二季度不可能有正增长。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依赖欧美市场、外商投资、基建的模式已经走到头，注定走向衰退。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将会辞职之后，其继任者的选举正激烈进行。第二场电视辩论17号晚登场，对中政策成为焦点之一。同为候选人的外相卓惠斯质问前财相申伟成是否仍然认为应该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往来。申伟成回应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致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所信奉的价值观，又同各国保持互动。申伟成去年任内曾经表示，英中各自遵循的价值观虽然具根本差异，但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因此英国需要同中国建立成熟而平衡的关系，包括在价值观相关议题坚守原则，同时把握中国巨大的金融服务等市场。由于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事实上结束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以及中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等，中英关系日益恶化。目前五位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即是首相候选人之中，卓惠斯和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董勤达的对中立场明显较强硬。申伟成任内就试图重启自2019年以来就停摆的英中经济财金对话。在此前的投票当中，申伟成保持领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日前发表评论说，保守党魁候选人当中多数对北京强硬，但有一位务实的候选人赢了第一轮投票，随着新首相登场，中英关系可能改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本台表示，申伟成在经济上对中友善，不代表他在外交上或者对于香港问题、人权问题会有任何松懈。即使他可能有一些想要缓和的这样的立场，我觉得党内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不能够在这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英国未来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亦都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黄宏仁认为，不管是哪一位保守党的人士当选党魁，都会延续约翰逊对俄强硬的立场，因为这个已经是关乎到民主价值的问题，这个比较不是党派之间的歧义。即使今日是在野党执政，我相信他们一样亦都会对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强硬的态度。保守党国会议员18号傍晚将会进行又一轮投票，得票数最低的党魁候选人将被淘汰，投票结果预计晚间8点宣布。新党魁亦即是新首相预定9月5号出炉，此前约翰逊担任看守首相。据港交所公告，从7月11号开始，多间中国内地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类股票将会从恒生指数当中彻底剔除，而且是直接以系统最低价格，即是 0.0001 元剔除。所以不仅股东红利没了，还意味着已经被资本市场彻底抛弃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恒大，在距离其老板宣布要将恒大做大做强，3年生产8万辆新能 源汽车的豪言还未落地，恒大的房屋购买者就等来了烂尾楼和银行断供。而恒大不是唯一的，还有融创、世茂、佳兆业、火岩控股、彩生活服务和澳元等龙头地产企业都被恒生指数剔除了。中国地产业被瑞银集团前经济学家安德森称为全宇宙最重要的行业，在中国的50个城市里面已经至少有100多个建案的购屋者因为不满资金陷入困境的地产商延迟交屋，亦都集体拒缴房贷。起初只是中国恒大集团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全国危机，可能席卷中国的大多数开发商、大型金融机构和将资金投入房市者，对房地产的普遍信心下滑，将会为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沉重压力。目前中国全国未到期的房贷余额总计46兆人民币，受困开发商的贷款余额总计13兆人民币。The Pantheon Macroeconomics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鲍森武表示，中国房地产一直在度持续恶化，房价、销售、开工等都糟糕得可怕，而家又恶化了一步，鉴于楼市交易当中抵押贷款的盛行，它将会冲击到金融市场。据报道，为防止更多购房者采取类似停止还贷的行为，西安住建局成为首批公开应对这个问题的政府机构之一，发布通知将会惩处不能按期交屋的开发商，但效果如何尚未可知。尽管中国多家银行说停贷规模细、风险可控，但建银国际在测算之后表示，当前面临风险的房贷规模高达大约2兆人民币。地产在中国经济产出当中的占比太大，超过四分之一。鲍森武表示，居民财富大约有70%放在楼市，而且在银行贷款当中，同楼市相关的占3-4%，而且土地销售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4%。一旦吹起的泡沫破了，整个经济就危险了，而泡沫似乎正在破灭。克里姆林宫的幕僚礼拜一告诉记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礼拜二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会谈时，将会商讨乌克兰谷物出口事宜。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可望于本周稍晚签署协议，目的在恢复从乌克兰透过黑海输运谷物。自从俄罗斯在2月下旬出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谷物出口几乎全面受阻。普京、埃尔多安、伊朗总统莱希礼拜二将会商讨叙利亚危机，三个国家都军事介入叙利亚。克里姆林宫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礼拜一指出，普京将会同埃尔多安商讨乌克兰谷物运输议题，我们准备好继续沿着这条路努力。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市场上的主要小麦供应国，俄罗斯亦都是肥料出口大国，而乌克兰仲是葵花籽油重要生产和出口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考虑为美国空军开发一种造价低廉、可以快速交付的无人机僚机，他们不仅可以同空军飞行员联手作战，必要时仲可以当作目标有利，提高飞行员在困难任务当中的生存率。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副总裁兼高级开发项目总经理克拉克表示，最快可以在3年内让这一款无人机用于实战。克拉克对传媒表示，同更先进的系统相比，这一款消耗型无人机的造价将会大幅降低，更容易快速交付。在未来10年内，如果同中共爆发冲突，这一款无人机将可以派上用场。克拉克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可能在未来3-4年内投入使用的武器，以便让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人可以运用，以备不时之需。多年来，美国空军一直致力于为无人机增加自主和人工智能能力。洛克希德公司发布了一段概念影片，它显示了一架 F-35 战机和无人机一起飞行的动画，包括一架机翼类似 B-21 的无人机。在影片当中， F-35 战机和伴飞的无人僚机群进入了危险的空域，一些无人机作为敌人地对空导弹的目标有利，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其他无人机就使用电子战武器应对防空部队。 影片显示具有监视和侦察能力的无人机确定了隐藏的地对空炮兵连的所在位置，并将该数据传送给 F-35 战机的机师，然后另一组武装无人机在 F-35 机师的指挥下最前击落敌方战斗机。克拉克说一架无人机可能多携带4-8枚中程空对空导弹，这样将会使战机团队拥有更多火力，使飞行员有更好的机会在任务当中生存。在发生重大冲突时，美国空军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多架无人机，因此低成本可消耗的战机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一艘载有超过100人的船只18号在巴基斯坦中部一条河流当中翻覆，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遇难者，另外还有30人失踪。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声明指出，这一艘超载的船只在沙地卡巴德地区的印度河流域翻覆，当时船只正载住要去参加婚礼的民众。声明提到，这一艘船的乘客大多数是妇女和孩童，潜水员拯救了将近90人。当地政府官员向传媒表示，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沉获20具遗体，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而且还有大约30人失踪。香港南华早报7月16号报道，共军在喜马拉雅山的实际控制线附近大兴土木和提升军事能力，以便为突发事件做准备。中日两军在2020年6月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拉达克的加曼谷发生殴斗，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方亦都有死伤，但确切人数不详。双方事后就边界争议举行多轮军长级会谈。印度传媒说，第16轮军长级会谈在7月17号登场。南华早报引述印度人报上个月底的一篇报道指出，印度情报消息人士透露，共军过去两年来已经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侧100公里范围内大举扩大部队驻扎能力，可容纳的兵力从2020年冲突之前的20,000人扩大至如今的120,000人，另外还部署长程大炮和火箭系统、升级防空系统、扩建跑道、加固停放战斗机的防冲击波掩体区，以及加设太阳能和小型水力发电站，多方强化其在此过冬的能力。此外，目前有共军新疆军区的四个师，即是48,000人轮替驻扎于此。中国远望智库研究员周晨明证实，如果有必要，共军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在实际控制线部署多达120,000兵力。中共官方公布的二季度经济增长只有 0.4%， 比市场预期的最坏的结果更坏。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当局设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5.5%， 看来很难达到。法广7月17号报道，一直被中共视为合法性基础的经济成就已经被自杀式清零打击得千疮百孔。4月份以来，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引发普遍担忧，伴随着这个经济危机的是债务炸弹，河南村镇银行40,000存户无法提款案就是一个信号。法广报道认为，经济危机、债务炸弹和房贷风暴环环相扣，形势逼人。意欲在20大以领袖身份连任的习近平面临艰巨的拆弹任务。有分析指，习近平访问新疆和拜登的中东之行的时间点颇为吻合，拜登此行可谓收获丰富，不仅加强了和以色列在封堵中共获取西方先进技术方面的共识，和沙特阿拉伯就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首次会谈亦都达成重要一致，这些都大大限制了中共对外扩张的能力。7月18号凌晨，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因为传出疫情要被封闭，听闻风声的居民连夜大逃亡，网传有上万人逃离，警察和防疫人员设立的关卡亦都被人流冲垮。白石洲村在一日之前，即是7月16号中午，才刚刚宣布解封。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17号全日深圳新增9宗病例，其中2宗在社区筛查当中发现，1宗诊断为中共病毒确诊病例，8宗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报道话，其中三名患者居住在南山区西礼街道，其中一名患者在社区筛查当中发现。据当地网友披露，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传出7月18号又要被封的消息，很多居民恐惧再次被封，18号凌晨连夜拖住行李逃亡。警察试图在关卡封堵，但逃亡的人太多，关卡周围的围栏都被推倒。据悉有过万人逃离白石洲村。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7月18号凌晨，很多警察在白石洲村的关卡试图阻拦出逃的人群，但居民害怕再次被封，不顾一切往外冲，警察根本阻拦不住。居民拖住行李，推住单车，骑住电动车闯关，警察只能够看住众人逃离，毫无办法，被人流推住后退。警察在阻拦过程当中，同居民发生了肢体冲突。7月18号早晨，白石洲村完全被封，很多居民就翻过高高的围栏出逃。事实上，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在16号才至刚刚宣布解封。据官媒报道，自2022年7月6号以来，南山区沙河街道白石洲村相关疫情风险区无新增感染者，而且区域内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自7月16号12点起，将中风险区白石洲村东山方降为低风险区。据悉，今次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因为出现感染病例，就将所有的居民赋予黄码，而且要将刚刚解封的白石洲村再次封闭7日。受到美元加息、俄乌战争和政治腐败等影响，斯里兰卡陷入独立之后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食品、电力和燃料短缺导致的物价飞涨更加引发国内民怨沸腾，怒不可遏的人民纷纷上街起义，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总统拉贾帕克萨就请辞流亡他国，斯里兰卡5号宣布破产，国内通胀率达到 57%，外汇存底已经耗尽，更加欠下高达51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债权人之一的中国，国内传媒在近日纷纷讨论起破产的斯里兰卡应该以什么来抵债，其中以可伦坡港抵偿的方案引发热议。人口仅2200万的岛国斯里兰卡欠下了51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其中欠中国的债务约占 10%， 但外界认为实际比例远高于此。中国网站网易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斯里兰卡如果一时还不到钱，那就以土地或者是该国的基建工程来交换，或者是再划几片经济特区出租99年。该民众表示，斯里兰卡拥有地理优势，好似是汉班托塔港和可伦坡港的投资都具有长期战略眼光。斯里兰卡政府早前就已经将汉班托塔港出租99年给中共招商局来抵债。该港距离亚洲至欧洲的主要航线仅6至10海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中共并因此遭批评设下债务陷阱。中国多间传媒近日刊文呼吁控制可伦坡港当作抵偿，更加有文章呼吁应该效仿东非吉布提港，将港口军事基地建设权转让给中共来偿还。中共在2007年投资15亿美元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修建深水港，并在2012年6月开始运转，但该港口并未获得预期收益，斯里兰卡陷入无力还债的境地。报道指出，斯里兰卡不少家庭都靠家人去外国打工，国内需求较弱，而中共借钱资助建设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心、体育场以及大型购物中心等豪华大工程和斯里兰卡的国情脱节，经常沦为华而不实的大白象工程。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出口自俄国的微晶片和其他电子元件，以及原物料和其他军民两用物品大幅增加，让俄国得以维持在乌克兰的战争。此举使美国和西方盟邦希望孤立俄国经济、削弱其军力以停止战争的努力遭到破坏。报道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货到俄国的晶片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至5000万美元，印刷电路板等其他元件就呈两位数百分点的增长。 用于制造金属铝的氧化铝出口量就高出去年400倍，而金属铝是生产武器的重要材料，出口价值的增加可能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但相关数据显示，很多中国卖家无视美国的监督，仍然持续同俄国做生意，中国的对俄出口或许仅占其整体出口的一小部分，但却引发美国官员疑虑。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将五间中国电子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他们被控在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之后对俄国国防产业提供协助。报道说，俄中在晶片和可作为军事应用的其他元件之间的交易涉及小型民企和庞大的国企，不完整的数据、复杂的子公司和中间人网络，使所有相关活动难以追踪。最受安全威胁的华府非营利组织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检视俄国国防企业和中共控制的中国保利集团之间的贸易，发现保利科技将天线零组件出口至遭制裁的俄国国防公司 LMS-NT， 该组件特别用于俄国先进的地对空飞弹系统 S-400 的雷达部分，而 S-400 系统就被俄国用于乌克兰战争上。该中心表示，无可否认地，保利科技为俄国政府采购飞弹系统零组件提供了便利。保利的子公司包含一间中国重要的武器生产商，以及小型武器、飞弹技术和反无人机雷射技术的出口商。除了雷达零组件和半导体，中国出口商亦都协助填补俄国遭管制的基础原物料采购空缺。今年三月间，澳洲以用于武器发展为由，禁止氧化铝和其他相关产品对俄出口。此后中国出口至俄国的氧化铝暴增，五月间达到153,000公吨，是去年五月仅227公吨的674倍。被称作中共经济国师的经济学者郎咸平18号被指决定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上海今年封城期间，郎咸平的母亲因为没有等到核酸检测报告，在上海一间医院的急症室外去世，在当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7月18号，经济学者郎咸平友人的一则朋友圈截图在网上热传，其内容表明郎咸平决定举家离开上海迁居香港。文中说，那日傍晚，好友郎咸平教授匆忙打来电话，希望晚上见面告别，因为他决定举家迁移香港，永远离开上海了。来到教授位于西郊的豪宅，一个晚上促膝长谈，知道做这个决定不容易。教授特意要求在下赠送最新著作作为永久的留念。从公开信息来看，郎咸平从2004年起就同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合作财经郎咸平，后来的职业同上海的交集亦都好多，在微博上亦都零零碎碎发布过在上海的生活细节，应该在上海定居多年了。今年四月，上海因为疫情封城引发很多人道危机，郎咸平的母亲亦都因为医院必须要核酸检测报告才能够看病，而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郎咸平当时发微博说，他和哥哥都很悲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的母亲高龄98岁，肾脏本来就有些衰竭，按照过去的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但因为上海严格规定必须要做核酸之后才能够就医，母亲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竟然等了4个钟头都没出结果，这样令他深感震惊。母亲在急症室门口等待了4个钟头未果之后过世。郎咸平透露自己想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由于小区封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有关部门沟通才允许我去医院，站在马路上叫不到网约车滴滴，因为封城了，所以最后亦都没见到其母亲最后一面。他希望这个悲剧可以不要再发生，同时亦都多谢大家的关心和问候。郎咸平被称为中共的经济国师，过去经常发表唱好大陆经济的言论，就在他母亲过世之前的三日，他还发微博为大陆的动态清零点赞，说全国一盘棋，这个就是中国力量。郎咸平母亲在大陆严格防疫之下去世，也都被外界认为是遭中共铁拳重击的典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